现在时刻18点整，这里是正声调频台 FM104.1 兆赫。
永远陪伴的好朋友，永远不变的好声音 FM104.1， 健康理财事事都关心，正声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我们有好听的广播节目，也有好看的影音资讯哦。现在就上 YouTube 订阅看正声，按赞分享，开启小铃铛。接下来为您播出《财经早知道》。本节目周一至周五上午9点首播，下午6点重播。
掌握趋势就是掌握财富，
理财最怕人云亦云，道听途说。
掌握最及时最正确的资讯是理财成功的重要关键。
如何比别人早一步了解财经大小事，成为理财大赢家？
欢迎收听由罗继夫为您主持的财经早知道。
金金我最通，
别人买基金赚大钱，我买基金却亏损连连，哪啊呢？没关系，听了基金我最通，投资基金一定通啦。
今天呢，我们邀请到来宾呢是博瑞日本多重资产基金的预定经理人方定宇，请定宇呢来跟我们好好聊聊日本的投资。定宇早安。
主持人早安，各位听众早安。
最近日经指数又重新回到40000点，这跟关税的宣布有关吗？
是有关的啦。其实我觉得今年股市来看，其实波动是蛮高的、哦嗯。那从四月开始，整个的一个解放日哦，其实全球的股市面临一个蛮大的拉回，我觉得主要是不确定性的一个影响。那其实随着各国的关税一个税率慢慢逐步公布啦，那日本的话目前看起来是 15%， 好，那比预期之前公一开始开出来的那个税率是相对比较高，那最后可能一些妥协后降到 15%。 那这来看的话，其实不确定性因素的一个消除过后，其实我觉得市场的那个不确定性是相对来说比较低一点，所以投资人对于投资这一块相对来说是整个信心是有一点恢复的状况之下，所以其实带动股市做一个蛮明显的一个弹升。那日经指数的话也回到之前的一个高点的水位，
所以大家其实是因为不确定性解除了，这个心理的疑虑解除了，所以带动市场的这个上扬，对不对？但我相信这个关税公布出来一定也有一些产业会受惠，有些会受到冲击，对不对？
是的。
那像这个关税的税率公布之后，似乎大家对于日本的汽车产业信心更强了，是这样子吗？
原则上我觉得大概关税这一部分的话，其实对于整个工具机产业跟它的汽车产业影响一定相对是比较大的、
哦。怎么说呢？
就可以看到说，其实像以那个Toyota来看的话，其实日本蛮多车厂它的一个北美的，就是它的生产的占比等于是不够它美国市场的一个需求，所以说它每年还是大概要外销大概在15%到20%的一个汽车数量到美国。那像原上就是关税店原上应该每个车厂都会对于整个北美的这个产能的话是会把一个蛮明显的提升，去增加美国的一个需求。那所以说其实公司方面的话其实也在利用一些比如说投资增加投资这块来减缓这个关税的一个冲击。对、嗯、所以说算是会有影响，但是其实这个是在未来几年这个影响的一个负面冲击是会慢慢降低的。
嗯，是。好，那既然关税的这个问题已经算是尘埃落定了，暂时啦齁，也不
是
之后会有什么变化。那这个尘埃落定之后应该就可以好好来分析一下到底日本经济会如何，他们产业发展会如何。所以刚好现在也是第三季嘛，好，我们就来看一看在我们也不要讲时间太久，到年底之前、哦嗯、在日本的整体的经济发展上面有哪些利多或利空的因素，是帮我们分析一下呢？
以目前来看的话，就大家可以看到一些经济数据的话，其实整个工具机的外销，齁，这个数字来看其实是还是相对是不错的，哦。那可以看说其实内需方面，我们知道说其实这几年来整个国外外国人到日本的一个旅游的这个数量是逐年的一个攀高，哦。所以说其实对于整个内需市场，哦，在服务业方面也有一个蛮正面的一个贡献，哦。那其实如果以往来看的话，通常第四季的话，其实股市都是一个蛮不错的一个表现哦。不管是在日本或者是全球美股方面，其实根据以前数据，基本上第四季的表现相对来说都是说会比较好的，哦。所以说，其实以目前的状况来看的话，整个经济到我觉得虽然说日本经济并不是一个强劲成长的一个经济体，但它已经是有以前的一个比较衰退到一个比较稳定成长的一个状况，哦。所以说我觉得就基本面来看的话，再加上搭配第四季一个题材，我觉得是以目前这个时点到年底是一个不错的投资机会。
我们也讲说过去日本经历所谓三十年，对不对？那这个失落三十年在这几年，尤其最近这两年开始有了明显的反转，那为什么会有这个反转呢？到底原因在什么地方呢？
其实日本相对来说，据我们印象来看，他们相对是一个比较保守的一个民族，比较作为你看以前日本的一个雇佣的一个
终
身雇佣制，所以说其实在这几年，我觉得在日本的政府证交所方面，针对一些大型企业，他们是希望做一些企业的改革，比如说不管可能是提升整个主要以提升 ROE 为主，还有提升它的 PB， 所以说其实透过一些可能股票回购，或者是增加一个股利的发放，后来改善整个体质。那其实我们知道说，其实美股其实每年它的企业的回购数量是非常多的，哦，这个对股价的一个提升其实是有蛮明显的一个注意哦。那可以看到过去日本企业在一个股票回购方面这几年都有一个蛮明显的提升，所以对于整个股票市场来看是一个提供比较正面的一个注意。所以
因为我有印象，就是过去日本的股市连他们自己人都不喜欢买，就觉得说买日本的股票呢，报酬率好像太低了，还不如买其他的商品。是真的有这样的情况出现吗？
对，其实这块是没错，但是其实就几年前，现在日本开放那个 NISA 嘛，所以那个投资这个项目，所以说其实蛮多的一个年轻人哦，等于在开户的状况是相对是比较踊跃，所以说其实他们这几年其实日本的储蓄率有一些下降，下降好，如果我记得没错，大概是 3% 从54降到大概51，那这 3% 的话，原上都是投入股市的，相对来说是比较多，所以对于股市来看，这也是另外一个资金动能，所以说 3% 大家觉得可能没钱，那如果假设就是说换成 GDP 来看的话，几乎是等于台湾，如果我记得没错，是一半的一个 GDP 的一个水准，所以说这个资金动能是非常强大的。
是，所以也就是说，这两年来，日本股市的脱胎换骨，就是你刚刚讲企业开始买回库藏股，就是他们自己花钱去买自己的公司的股票，然后日本的一般的民众也开始慢慢的对日本的股市恢复了信心嘛，这推动的这个日本股市的上涨。
是的，
那其实这两年在谈日本股市投资的时候，大家很喜欢讲一件事情，就是巴菲特巴爷爷哈，因为自从他讲说他买了日本的五大商社之后，好像大家就会说哦，连巴爷爷都去买日本股市，那日本股市应该是有望了。那不晓得现在包括像巴爷爷他们的博客下，或者说外资在买卖日本股票的情况又是如何呢？
其实就我们刚那个主分讲到，就是巴菲特的投资，他原来在2019年就进入了日本市场，就持有五大商社。那其实陆续在2023跟2025年也是持续在做一个加码的动作。那今年他的一个股东会也说，他这些股票或许是持有50年他都不会想卖出。其实他是一个比较偏一个长期的投资者，他寻找就是一个价值比较低估的股票，然后有稳定的现金流，可以取得一个相对比较好的一个收益哦。所以说其实整体来看的话，觉得就日本他那时候进场时间也很好，齁，低点相对，然后持有蛮长的一个时间，大概原上这些商社都是蛮重要，在日本来看就是举足轻微的一个角色，所以说整体来看是有一个比较持的长期投资一个状况。齁，那原上日本这几年的一个股市表现，原上是以大型股表现是比较好一些，齁，那原上刚讲到说一个企业的改革，齁，就是指数的编制，它有一些公司要达到标准，它才能编制在指数里面，所以这来看的话，其实大型公司是比较就是积极在做这些的一个改革，齁，那你也知道最近这几年一个 ETF 的一个势头的崛起，齁，其实只要就是 ETF 的资金流入 原上就按照比如说全值来看的话，其实大型股的一个受惠程度相对来说是比较多，所以这几年来的话，过去五年其实大型股的指数相对来说比中小型指数表现是比较好的。
是，那其实这两年在投资日本市场的时候，还有一个因素大家可能也会把它列入考量，就是日元的走势。我们知道之前很多人都期待日元会升值，像台湾很多民众可能常去日本或者想要去日本旅游，都先把日元换起来，那换起来之后就放在那边，有一部分人是等着它升值赚这个汇差，
是的。
不过我看到最近日元又开始走贬值，甚至在上礼拜呢又回到150的这个价位了，
是的。
所以日元的走势会影响到整个日股投资吗？那为什么最近日元又开始比较出现明显的贬值，不像之前大家预期的这个升值的走势呢？
其实我觉得汇率这种东西，我觉得大家可能投资日本觉得啊，或许我赚的指数但赔的汇率。
对。
那可以看到说，其实过去这一两年以日币来看是相对是比较走贬的一个状况啦。那其实我觉得现在汇率就是比较纠结在两个地方，因为其实我们知道说，其实日本这边利率正常化的一个状况，所以是提供一个比较好的一个就是货币比较强势的一个条件。但相对来说，它现在因为关税它跟美国协议说要投资5500亿，所以说其实最终可能要有一些美元的需求，所以说两个力量交相相扯之下，我觉得就是汇率你要大幅度的，或许有一个太大幅度的升值或贬值，我觉得那个机会倒并没有很大。那但是其实大家会认为说，其实日元的一个汇率跟它的股市走势有相对来说很绝对性关系。但如果依照过去几次的一个况，我们做一个比较长期的统计，他们的相关系数大概就是 0.5% 左右。
嗯，
有关系，但是说就是短期来看或许会有很大的影响，但时间一个拉长的情况之下，它并不难决定是比如说就是日币贬值，我日股就涨，这个状况。对，
那请问一下，就是讲到这个汇率，当然大家就会联想到日本央行的态度哈。我刚才也讲很多人，之前呢这个换了很多日币，等着它升值，就是期待说，日本的央行可能会有升息的动作。可是，等到现在为止，日本的央行似乎，有点按兵不动。好，那接下来你怎么看日本央行它的货币政策会怎么走呢？
嗯，因为其实目前来看，可以看说，其实昨天的日本央行会议结果出来，他们还是维持一个利率在 0.5% 啊。那它同步是调高了今年通膨的一个预期，从 2.2 调到 2.7 嘛。那原则上我觉得大家现在都在观察按兵不动，原则上因为关税这个东西到底影响是怎么样，我觉得这个大家还在观察。或许假设因为出口受到影响，国内的消费受到冲击，那这一块影响消费情况之下，如果去做一个贸然升息的话，其实对于整个内需的复苏来看是一个比较不好的一个状况。那所以说据说现在所有的央行就是他们看到说联准会其实出来状况也是大家就按兵不动嘛。所以说原上都还是观察八月要开始这些税，就是等于是关税税率正式上路之后，对于整个通膨的影响，我觉得大家还在看这个状况。
嗯，是，所以像你们最近即将要募集的这个博瑞日本多重资产基金，
是
当然就是投资日本的资产的。那在你刚刚这样分析下来的话，一定很多人会问说，这个日经指数又重新回到40000点，相对来讲是高，那这时候真的适合去投资日本吗？一定很多人会问你们相同的问题，对不对？
对，其实我觉得投资这种东西，就像人家都说美股高了，过去好多年大家都说美股好高好高，但是
一直创新高，
对，它就一直高给你看。对，所以说目前来看，日股虽然是高了，但是我觉得我们通常投资的话，我们是看一个相对的一个水准了。那美国这边，日本相较于美国来看的话，它是相对是比较相对就评价面来看，相对是比较便宜的。那美国强有它强的原因啦，因为它的科技股其实这几年看到那个，就是 Mega 7那几个强的科技股都非常非常强，带动指数做一个很大幅度一个上涨。那整个来看的话，它的本益比相对来说是比较高的。那日本这边来看的话，它是虽然说它已经破40000点，它的获利还是维持一个比蛮明显增长，然后它的本益比相较于美国它是比较便宜的。所以说其实就投资逻辑来看，我们通常就是应该会先去寻找比较具有投资被低估的地方那这一点的话，其实在今年的整个资金流来看也看得出来，其实过去几年的话，日本股市的一个资金流入来看是相对是比较强劲的那这个趋势的话，从今年初以来也是维持一个这样的一个态势。
你说国外的资金基本上还是持续去买日股，
对的，
是所以像你刚刚讲了，这个八爷也说了嘛，哈，50年之内他不会把日本的持股卖掉，对，对日本的信心还蛮强的好，那既然是这样子的话，你们接下来要募集的博瑞日本多重资产基金哈，因为是多重资产，所以
是的，
有股有债，对不对？
是的。
那我们先来讲股的部分。
嗯，
那刚刚你这样分析的话，那现阶段你们在股票市场的布局，你们会怎么做呢？
嗯，如果就基金的一个层面来看的话，那原上我们还是会维持一个比较偏一个选股的一个投资逻辑哦。那这边来看的话，其实我们的话是选股方面，我们是比较偏好一个日本的大型企业股票。那选股方面是透过我们自己博瑞独家的一个生命周期分类研究，那依照企业的成熟度跟周期性，然后将营运模式相似的公司分组，在精准研究分析，所以说我们是选出比较具有成长潜力的优质的一个标的，然后建立整个股票的一个投组。还是这个样子。
嗯、是好，我们先休息一下，待会再请丁宇来跟我们细讲啊。根据这样的模组，怎么去挑出在他们投资组合里面的标的呢？待会告诉大家。
这种爱萧瑟的风。加速了寂寞，只是那温柔温柔扰不起我们的承诺，从回忆的尽头爱还在点头，风落进了秋末落不进我的等候，
爱又爱又要走为何不说，又不又每次都是我错，若爱的流浪迷失方向，被时间埋葬，
爱越过埋葬，
爱我爱我，你说怎么能够挥手挥手跟我说了保重，一封信来的月光翻越爱的篇章，一到最后遗憾你坠落了林下，痛却不说话，泪水晕开的牵挂，从过去模糊成一幅画，名叫我爱你的你爱他，你脆弱的零下，痛却不说话，故事风景像幅画，你已经不像他，难道爱情本来就该傻？
解决纠纷难道只能打官司？不要那么麻烦，向您传授三字诀 ADR 诉讼外纷争解决机制，像是邻居纷争、消费争议、劳资问题或甚至医疗纠纷，都可以利用 ADR 来解决，程序简单有效率，并且不用花大钱，方便快速又和谐，遇到纠纷选择 ADR， 不必打官司，让你省时又省钱。
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阿福伯啊，
哎，
你知道政府有提供什么社会福利吗？
我知道，像急难救助、老人福利、身心障碍福利，或是国民年金。
啊，这么多？
对呀、啊，早上8点到晚上10点，你都可以拨免付费专线1957，专业社工为你服务，必要时还会通报给政府或公所提供协助哦。
那我赶快去了解。
1957传递温情，以上福利部广告。
台湾即将迎来全新的运动部，
没错，运动部啦！未来不管是选手培育、全民运动推广、运动产业发展、运动外交推广，都是由运动部统筹，让运动不只是个人兴趣，更是全民共享、国家支持的大事。
还有成立全民运动署，让竞技运动也能走进日常生活，变成一种全民的生活态度。
让我们一起迎接
全民运动元年，下一个 MVP 或许就是你。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使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在今天单元当中，继续跟大家分享。
今天节目访问的那个医生是叫什么名字？刚刚不小心睡着，没有听到呢。
错过节目别担心，现在只要用智慧型手机在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下载 APP 让你随点随听，精彩无限。
Hello， 各位听众朋友，
现场节目也很清楚，没有杂讯哎。
那当然，手机有正声，让你幸福与增哦。
追求资讯，享受生活。流星星讯息，天天陪伴你。
FM 一零四点一，
掌声跳平台。
您现在收听的是《财经早知道》。本节目周一至周五上午九点首播，下午六点重播。
财经早知道，理财我最照。所有财经大小事，全在 FM 一零四点一《财经早知道》。
这里是正声台北调频台 FM 一零四点一，欢迎回到《财经早知道》节目现场，我是主持人姐夫罗继夫。今天在我们礼拜一的基金我最通单元，我们邀请到来宾是博瑞日本多重资产基金的预定经理人方定宇群弟呢，来跟我们聊聊日本的投资啊。这两年呢，日本的投资呢，从过去的冷宫变成了热炒哈，很多人非常热衷去讨论日本的投资啊。那最近博瑞投信呢，也即将募集。日本多重资产基金哦，那到底现在要投资日本，要从哪个方向着手呢？刚刚其实定宇也跟我们讲了，像股票的部分，你们自己有一套逻辑，对不对？
对。
根据这个逻辑选出来之后，去挑选标的，比如说我们刚刚也特别提到说，关税这个议题哦，对日本的汽车产业可能有是利多哈、哦。为什么这么说呢？像你们在选股的时候，汽车产业也会是你们选择的重点吗？
对，没错，因为其实汽车产业有分很多种，有些是传统汽车产业、
嗯、
有些是可能新能源的一个汽车产业、
嗯、
那其实就是我们在做分析的时候，原上虽然说假设两家公司都是做汽车为主，但有另外有一家公司它是主要 focus 可能在新能源或电动车这一块的话、嗯、占的比重成长率相对来说是比较高，我们就会把它归类在一个周期一个成长型、
嗯
哦、那如果假设它的就是专门 focus 在一般的一个汽车的一个产业、哦、那我们可能就是成熟一个周期型，那其实就这样分类之后，其实我们会给它不同的一个，可能是不管是本益比或者一些评价方面的一个不同。好、哦，所以说其实这一方面，假设你把他们看成都是汽车产业的话，或许你会 miss 掉整个这个机会。所以说，就经由我们这个生命体的分析来看，我们就可以掌握比较多的一个中长期的投资机会。
不过，日本车在全世界都很受欢迎的，像我自己开车，除了第一辆车不是。日本的牌子基本上都该开日本牌子的车，而且像我最近去欧洲去希腊旅游齁、哦、我都特别注意车那个路上的车子啊、日本的车真的也比例还蛮高的，更不用讲美国了嘛，对不对齁、
哦、对
日本的汽车产业算是重中之重，应该也不会落掉在你们的这个投资组合里面，对不对？
对 对
是。好，那另外除了汽车产业之外，我们刚刚也提到齁、哦、这两年日本的股市会受到大家的瞩目齁、哦巴菲特巴爷也算是一个很重要的推手哈，那他就是说他投资的是日本的商社，其实很多人好奇为什么要投资商社、
嗯、
那在你们的这一次的这个日本多重资产基金里面，日本的商社也不是你们投资的重点吗？
会，其实商社大家可以看说，其实巴菲特刚讲的他注重的是一个就是股东回报这一块。
嗯，
那其实商社来看的话，他其实是蛮符合巴菲特的一个投资逻辑，就是他的一个评价相对来说是比较低一点。
嗯，
他有一个稳定的强劲的一个现金流，或那现金流转换的话就是一个稳定的一个股利分配。那如果就五大商社来看，其实每一个商社它的性质都不同，据说它可能曝显在可能说民生消费或者是
金融产业，
金融或者是原物料这一块、嗯、那其实举个例来其实某个商社或许它的主要是原物料，它从上游的开采到运输到最后的贩售，它整个是一条龙的一个南瓜、
嗯、
所以说其实商社实在它就是它整个是一条龙的一个经营模式，它整个其实从上赚到下，所以说他对于他的一个竞争优势来看是非常明显的。那有些是可能是比较偏民生消费的，或可能是一些便利商店的，或这一块来看的话，其实每个商社他琢磨的点都不同，但他的最重要的特性，他都可以产生一个非常强劲稳定的一个现金。
可是我们以前有个印象说，日本的商社对于股东是很苛刻。我的意思说，
对
投资这些商社的股东哦，真的能够得到报酬好像并不是太多。那为什么现在那么热衷来投？这个投资商社是这个情况有所改变了吗？
对，就刚讲的，就是说日本证交所在做企业改革，他也要求这些上市公司，那他原上他有定的标准、嗯，比如说你要增加一个，或许是一个发放的一个比率。
好，你说鼓励发放的
鼓励方法，对，所以说可以看说，其实这几年蛮多大公司都比较愿意去发放鼓励了。
嗯，
那对整个投资来看，其实是我觉得是一个不错的一个投资点。
所以 他们的证交所也在主导这些公司来强化他们的股东报酬，就对了。
对，刚讲就是说，不管是股利的发放或者是一个
库藏股
的一个状况，对，这个都是就是起码日本在我们的印象中是一个非常保守的国家。
是，
那他原上他做了这些改革，那对于市场来看是一个比较大的一个投资的信心。有时候就是说，虽然说你这政策下去，你的获利还没有报酬还没有完全改善，但是其实你的一个本益比 re-rating 的一个状况，它就会先发生，因为市场会有一个投资的一个预期信心。那对于股价来看，都是一个比较正面的一个帮助。
是，好，我们刚刚讲的是有关于日本股市相关的投资哈，这两年的确日本的投资慢慢变成一个显学了哈。
是，
但这次你们募集的日本多重资产基金，那多重一定会想到除了股票之外，还有债券市场，很多人一定会很好奇说，哎，这个日本的债券的报酬率不是很低吗？那为什么你们现在这个时候想要把这样的一个投资标的纳入到你们的投资组合里面呢？
对，原上我们这次比较配置在就是日企的一个美元债，那这个跟日企的日元债来看，其实是就是不一样的一个状况。
能不能分析一下到底差别？
对，因为日企日元债它的发行的机遇，它是盯着就是日本的一个可能长年期公债，但日企的美元债盯的是就美国的十年期公债，所以说这个就那个殖利率来看的话，它是有蛮明显的一个差异。
所以你的意思说，日本同一家公司在发债的时候，发的如果是日元债，它的利率是偏低，可是发美元债的话，它会有比较高的利率吗？
是的，没错。
哦，
对，所以说就投资来看，就是说它可以增加一个，就它可以算提供一个比较稳定的一个报酬。
嗯，
就是如果是目前来看，如果是跟着美国的一个联准利率的话，可能发行的一个条件大概是 5% 左右。那日本来看的话，因为日本十年期公债大概 1.5%， 所以说其实加上去的话，可能就是会2%左右。那所以说这个蛮明显的有一个利差出来。好，那其实有统计，就过去五年来看的话，日企的一个美元债的一个报酬率是优于一个日企日元债的。
那这个所谓的日本企业的美元债是在日本本土发行呢，还是其他的国家发行？
哦，就是原上是海外发行。
海外发行。
对，刚讲到说就是说这个关税达成一个协议的5500亿海外投资，这在未来来看的话，就是一个蛮大的一个市场。哦，因为其实我原上日本企业要去国外投资，我一定是发就是可能是美元债这一块，所以说其实这一块的市场是非常大的。那日本的话，其实在那个美元债这一块，在亚太的美元债来看，它在去年也取代中国成为这个发行量最大的一个市场。
哦，真的已经取代中国了。
对对对。
哦，是。那这些美元债有没有集中在比如说哪些产业比较热衷发行这样的美元债，还有比较分散？
应该相对来说是比较分散的。啊，最近的话是有一个比较大的是电信公司发的债，那这个看起来目前就是之前在发这债的时候，那个认购状况也是相对是不错的，所以代表说其实这市场的需求是蛮强劲的。
嗯，所以产业的部分的话，其实特定集中在哪一个产业就是，对不对？
对，我认为应该是在可能在一些非必需消费品跟可能工业方面的话是会比较多一些。
嗯，是。那你们发的是美元债哈，那汇率上面的影响呢，你们有没有做什么样的评估呢？
其实评估的话，其实美元你是说的话是基金的方面，还是说是
对投资人来讲？
对投资人来讲，其实就汇率来看，就刚讲的，如果你买日企的日元债跟日美元债来看，我们是拉一个非常长期的一个报酬率来看，其实扣掉率来看，其实这过去这几年的话，其实汇率是蛮明显的一个主攻啦。所以说你持有日企的一个美元债跟日企日元债来看的话，你持有美债来看，已经相对报酬率还是相对是比较好的。
是是，所以你刚刚讲哈，投资这个日本企业的美元债，它享有的利率相对比一般的日元债要来得高。
好，
哦，那另外就是，哎，它发行的产业上面也蛮多元的，
是，
不会集中在某一个产业上面。
是。
那另外就是你投资债券的时候，大家还会很关心一件事情，就是违约率。不晓得说日本企业的违约率现在的情况是如何？但我们知道过去这个失落三十年，很多公司都倒嘛，所以那个违约的情况也蛮普遍的。不知道这几年有没有改善？现在情况又是如何？
其实日本这边来看，它的那个债券的一个公司债违约率是相对全球的一个看是非常低的。那因为它主要还是以金融为主，大概占了60%左右，它的信评也相对来说是比较高，所以就违约率来看的话，日企的一个美元债相较于全球的一个债券的一个统计数来看，它是低的是非常多的，那违约率是低蛮明显的一个状况。
是，
对。
那在你们选择债种的时候，你刚刚讲，其实你们博瑞集团在挑选标的的时候，都有一套你们自己的方式。那挑选债券也是 比较那个选择股票的方式来做，
不一样。原则上债券这边来看的话，我就比较偏好一个这样的，就是违约率比较低的金融债券啊。那我们投资的话，还投资在比较信用平等比较高的一个选择上。
哎，你们信用平等的投资的选择上面是怎么选呢？我的意思是说，什么样等级以下的你们可能就排除，或者说你们选择怎么样的等级当做你们主要的？
原则上我们的话，我们就是债券投资的话，平均的一个就是